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方夜谭，我是向飞，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今天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哎，向飞同学好。
同时为您请到的是同济大学的苏运生教授。苏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呢，两位聚到一起，我们共同聊一聊科技的极限在哪里。
科技的极限是在于，其实科技还是两个词啊，科是科学，技是技术。
技术
当然再往下转化可以变成工程，那工程是个大概念，往下来说有工艺。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其实科学是一个被证伪的过程，不能证伪的就是真理，就往前推了，能证伪的就重新去迭代，最后发现几乎所有的科学目前已知的定律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被证伪，反过来讲它在一定条件下是真实的。
像我们之前说什么牛顿定律啊，其实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对吧？
对，
低速运动，
都是有前提条件。当你到了爱因斯坦这个层面上，可能牛顿定律就不正确了。
那它只是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当中的一个场景下它是正确的。所以你明白，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不是说牛顿错了，而是爱因斯坦扩展它的边界，但不等于说爱因斯坦就解决了牛顿时代所有的问题，爱因斯坦遇到了比牛顿时代更多的问题。
就好像这个地心说、日心说，对吧？跟这个地心说相比较，日心说好像更正确一点。
没错，
但是现在小朋友都知道说日心说也是不对啊，对吧？
对对对对，
我们仅仅是宇宙很小的一个角落，
所以就已知圈越大，未知圈就更大。
对，
所以我们上次讨论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都认为简单的相信今天已知的科技是不对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要一些跨界的思考去碰撞，然后触类旁通，有的时候还要去道法自然，去跟自然去学习。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掌握一种如何去面对科学的态度，这个事情更重要。
苏教授做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啊，人跟环境的关系啊，在这种空间设计当中，您觉得极限在哪里？有极限吗？
我也是觉得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突破极限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我们找极限也是为了突破它。比如说我们经常谈的叫摩尔定律，摩尔定律从70年代开始提出，一直被证明，就18个月我们的电子管上的元器件会不断的翻倍，翻倍以后，然后它体积更小，能耗更少，速度更快，对吧？那更先进。
现在不刚刚这个5纳米的 CPU 不刚发布吗？
对啊，然后呢大家一直说到5纳米了，是不是极限就是2纳米啊？2纳米结果呢现在已经出来了。那么两纳米以后是不是就再往下
一纳米是吧？
对啊，但是量子计算机出来了
啊，
对吧？所以说你说它这个极限就是从30多年来它不断被证明的一个科学规律，大家都认为预测会有极限的东西还会被突破。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研究我们这个火眼实验室的过程中间，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追求那个指标上的一个突破嘛，就是用最少的面积啊，最少的人工，完了以后造成最大的通量，然后呢从原来的混凝土的这个传统的钢结构的，然后呢到了气膜的，然后气膜它现在就到车载了，就是在把这个指标不断往推进的过程。
在建筑领域真的会有一个极限的指标就是人类无法突破的吗？比如说像建筑物的高度，现在你像阿尔法塔说是现有最高的，对吧？
对对对。
说如果再高，从理论上应该是你只要地基足够大足够深就能够，那也不能无限的高上去，
对对对，
总有一个极限值吧。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特别好。其实我们说我们在追求这个最高建筑的过程中，其实古兰经其实有一句话啊，当世界高塔建成的时候，人类基本上就不行了，就是它那个巴别塔的建成，对吧？
就会坍塌，
就会坍塌，对吧？所以说其实它的极限是还是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取向，是以人为核心为中心，就是你没有必要，其实请超过100米的话，那个往下走电梯的时候其实它耗能的，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雄安我们投提的是4层楼嘛，就是还是以这个步行为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建筑的高度，对吧？
对。
同样的我们说我们过去这200年来的这个化石能源的利用啊，煤炭挖下去是你赚更多的钱了，你改造世界能力提升了，但是它这个超越了人类的这个极限。我认为啊，就是像化石能源的这个使用其实带来很多的不良的因素，就是因为它没有以人为中心。那么现在我们回过来到生命时代，我们重新以人为万物丈量的尺度，我觉得我们的创新其实是有一个准绳在那里的。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用这个火眼实验室这个气模板，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你人力能够扛得动，对吧？飞机能够空运，对吧？大家你到这个地方很多地方没有大型设备的时候，经常就是说像贵州我经常去啊，包括山区，人的这个力量一大以后，他整个山给平掉了，他说这是建造城市的方法，其实不对的。以前把这个石头搬运啊，这个木头搬运啊，他创造的那个山村才是真正美的山村，因为他人和尺度你看到了。
其实还有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的关系，
就是科技的极限，只谈科技极限是不对的。这里头要有一个人的尺度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极限的问题就容易规范掉，
就不是单纯的追求 最高最快，而是追求说这和自然的状态是否能够和
谐
相处。
和谐，
对，和谐相处，
对对对，
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
那像这次有这个折叠版的、变形金刚版的、抽屉版的，
对对对，
各种，怎么会想到这些创意呢？
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在实验室里待过，
嗯，
公路上的运输车最宽的2.5米、
嗯嗯，
集装箱基本是2.4米以内、
嗯，
因为都是标准箱。
嗯、
那2.4米这个尺度，相对其实也就是不到你的一个半高。
嗯嗯。
假如说你的一半放了一台安全柜，
嗯，
你的背后再放把凳子，你的操作空间就非常小。
嗯、
后面再摆点箱子，你会发现这个实验员很痛苦，
很局促的。
他其实待长了真的是痛苦，嗯、在密闭空间内，很多人会有幽闭症，
而且要穿防护服，本身也很热。
对，嗯、所以其实这个，我跟苏老师一开始就说，我说这个东西它必须能够去充分的去利用空间。运输的时候就是一个标准箱，
嗯，
但具体实验的时候，那么这个箱子，我们说压缩比啊，
嗯、
到底能做到多少倍？
嗯，
啊，能不能做到2倍、3倍？那这个方案可能是什么？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想出了各种各样扩容的方案。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时火眼刚刚出来的时候，解决了很多海外的问题，因为有空运的能力嘛。
嗯、
那么后来呢，因为国内管控比较好，管控比较好的话，后面的特征就变成它第一次爆发很偶然，它不知道在哪里会哎一个输入式的哎，然后呢过两周可能就传播开来。所以他要早期要迅速的去扑灭这些早期的东西，有可能今天是我们现在看到是大城市啊，哈尔滨、北京是吧，或者是青岛，有可能有一天这个人哎，海外归来旅游到乡村，对吧？他可能感染了一个那个，然后呢，村里头如果出来的话，你如果用火眼下去啊什么的传递啊都不方便，还是车最方便。
嗯，
所以我们说车载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说客日计检嘛，开始发车。到那儿就能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做一些准备工作，就马上就可以开始投入。
短距离的高速公路可达的，
对对对，甚至
不是高速公路，国内的这些、
啊、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如果能接受今天的救护车方式，
对，
你应该就能接受车载实验室的方案、
嗯、
它跟救护车是一样的。
对，
救护车在以前也不普及，
嗯，
今天999一打急救大家都可以到，里面也是挂满的设备，
嗯，
里面有心电监护啊，有这些营养支撑啊，有各种，其实都是一回事，
就是个移动的急救室嘛，
是、嗯、只是把移动的急救室变成了移动的检测室。
嗯，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没什么不可接受的，
因为它这个传染病它开始转向一种就是说传播率更高，但是呢可能现在看上去致死率下降的啊，
嗯，
所以呢它需要大同量的保证，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运很少的东西，就是密实的运仪器，但是展开以后呢有人的使用的空间，就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落实到产品上。
对，如果你去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讨论2纳米、1纳米，其实原子核是一个 I，
嗯，
一个 I 是1/10纳米，
嗯，
也就是10^10次方米，是吧？但是我们谈一个原子的时候，它可不是那个原子核，
嗯，
因为核外电子的距离是很大的，
嗯、
这个原子核它是空的，因为只有中间那个核是实的，其他电子都是处于几乎是量子态的状态在里面去工作的。但是你说这个原子的时候是包括它的这一部分电子空间的，
嗯，
它的实体其实都很小，但它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自然界也是在不断的去利用空间来派生出包括这些最美的物理定律。